二，佛经是标月之旨，是学佛修道的方向和路径。前面我们从教理上阐述了佛性是无可言说、无相可表的，但是如果离开了语言文字的表达，人们又怎能了解和认识佛性呢？又如何修持正果呢？所以虽无所说，但又不离言说，不废言说。一文则一名一理，文仅为表法方便故。因此2000多年来，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经一直广泛流传着，但是虽然有说，还是无说。为什么呢？因为诸法皆空，无有自性，皆不可得，以不住相故，不执着故。
所以说，一切经文不过是标月之旨，是指示月亮的指标，但不是月亮，只是指标我们明心见性的方向和路径。因此，我们听讲或看经文时，要见月忘旨，得意忘言，要了解和明白经文的真正意旨，摄取它的经义，从有言说正入无言说之境，而不要执着经文的名相语句、即言即语，更不要执着名相语句的玄妙来专门研究它，不然就等于读书做学问，不是学佛了。我们学佛最要紧的是行，照着佛经所讲的义理和方法去实行，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受用。
阿弥陀佛，戴老师，请。
第二部分就是佛经是标月之旨，学佛修道的方向和路径。第一个问题我们看了哈，为什么佛说法49年未曾说过一字？我们到上节课才结束这块哈。释迦牟尼给了迦奢一个祭子啊，传给第一代祖师的祭子就是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一法，经复无法是法法合成法。通过这个祭子，
还有我们前一段几节课的学习吧，
看到这个佛法的实相本来是没有一个东西供一个得，不是修法要得到一个什么啊，是告诉你实相本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东西在那存在供你所证，告诉你是没有一法可立的法，这就是佛要传的法。就是说没有一个东西，这个万事万物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告诉你这个东西，这个法告诉你是它就是生灭的现象，这个生生灭灭它就是不生灭，一直到现在。为什么说生灭就是不生灭？你看的万事万物它都在这个因果规律中运行，但是没有一个实法可得。为什么？它都是生灭的呀，它没有一个东西让你永恒的存在，永恒的流取。所以告诉你这个法本法无法，就是说法本来的这个相貌就是没有一法可得，立不住一法，没有一个永恒的一法供你按照佛说的去奔着那个目标去做，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没有一法可立的这个法，这才是我们要说的实法。既然知道没有一法可立永恒不变的这个法，所以我们都没有必要去执着它呀。这样一讲，这个法它本来都是平等的，虽然那个相貌各有不同，万事万物它都根据这个自然规律在运行，但是呢它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让你得。正因为如此，告诉你不要执着，今复无法时，今天告诉你这个道理，就是不要执着，不要认假为真，这就是我们众生最大的毛病，根本就在这儿。认为有一法可得，认为这个外界和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想法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着相，那就在你这个轮回里边去了，是吧？如果知道无法， 知道诸法平等，知道他本存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没必要去着相，去着了干啥？早晚是生灭的，这个现象，这个规律，它就是这样的，嗯，因为我们知道了，让我们的心，不存一念执着，然后不即不离，非空非有，非有非空。如果我们做到我们的心不为外相所居住所束缚，就不认万事万物，或者是你的思想你的心里边说涌现的念头，不认它为真，你就不被假象所居啊、嗯。说一认真实完了，这个念头起来你当真的，那你就上当了嘛。嗯，就是包括你的房子你的身体，你不到时候都得坏吗？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所以我们没必要去执着它啊。我们原来讲的就是说，佛说法49年，未曾说过一字，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啊。既然我们知道了，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就是我们又想不在虚实里面做文章，不在空有里边做文章，不在能所里边六道轮回。我们应该就想借助于佛经这个工具，还有借助佛经里边说的方法去实证，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嘛。我们也想像佛一样，佛在心经里说的那个真实的心是什么样子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说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这下面的内容，就是佛经是标月之子嘛。比如说我用手指那个月亮，那佛经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手指，不是月亮啊。啊，佛经说的义才是我们说的月亮啊，就是能够会了佛经的义，佛到底说什么呢？它的真实义是什么呢？这才是标之子月的这个佛经说的真实的地方哈。那所以我们后边就有了学佛修道，根据佛讲的经，依照佛的言教来学习佛修道，怎么能够正道。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看它这个标题，那就可以说那个佛经的意就是我们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佛经它那个言说呀，比如说我们佛心经吧，有六因一咒啊，什么，这就是说路径，这就是我们有这个工具，按照佛说的这个六因一咒去修，这就是我们的路径，我们的方向，那肯定是佛经他说的真实的含义了啊。他真实含义就是告诉你，一切都是虚妄的，你现在做不到，你正道你就可以体验到，是吧？我们看下边哈，前面我们从教理阐述佛性是无可言说，上节课我们说无可言说，我说了49年，像严老人说法说了一辈子，都跟你说啊，谁见第一开口来都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分析了
佛对大
家说说了那个句子，正因为他一法不立，说你立不住一法，你像众人所说的法，它的真实意就是实相无相，无相而无不相，就是无可言说，无相可表，我没有一个相拿出来给你看看。这个佛性它不在有无里，不在有相无相里，没法把一个相拿给你看，这是佛性，没有办法，只有你实证心心相应只能这样。但是如果离开了语言文字的表达，人们又怎么能了解和认识佛性呢？当然不行，肯定不行啊！就是说我们以前都说过，如果要会得佛心佛意，那有两个办法，这是楞伽经中说的，就说一个是守灌顶神力，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能得到佛的加持力是吧，能够跟佛心相应相通相会相知。再一个除了守灌顶神力，那就是教言嘛，三昧言教，就是说这个佛的教言，就是通过佛说的经我们来领会佛说的义理， 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回答佛的意志啊。所以我们是离开这个语言文字来表达。如果说离开了语言文字，那是说人家会得语言文字了，那才能够和佛心心相应，那另外一回事儿，是他通达是会意了，才能说离开语言文字，那是他真心的流露，那就和佛心相契了。现在我对于我们来说，如果离开语言文字的表达，那肯定不行啊，一头雾水啊，那就六道轮回，无有出息。如果说离开语言文字表达，又怎么能了解和认识佛性呢？那我想呢，不行。刚才我们说了，认识佛性、了解佛法，只有通过两种方法，一个是守观顶身力，一个是三昧言说身力，只有通过这两个途径才可以了解佛法和认识佛性，以致达到这个解脱啊。又如何修持正果呢？哎，这就是我们现在想知道的了，是吧？意思就是说，离开语言文字表达，人们怎么了解认识佛性，又怎么修持正果呢？不能啊，不行啊，就是说离不开语言文字，所以我们正在学习的，正是这个。想知道通达那个佛说的言教，就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虽然我们通过什么守灌顶神力啊、秘法的这样传承给我们那个心中心法，虽然我们在修正，但是这个言教也是不可废缺的呀。否则的话，你修正你往哪儿走，你不知道方向啊。所以即使佛经是标月之子，但是我们也需要这个过程啊。这就是前头这两句话的意思啊。所以无所说，但又不离言说，不废言说，这个我们揭露上节课已经讲过了这个地方啊。虽然说谈到根本，谈到实相，佛啊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众生所要留下的什么东西，是吧？因为那个佛他不是在菩提树下示现的时候，他都说我法妙难思，即速入涅槃，不为众生说。他都说了，确实是他觉得没法说呀，我这个没有东西啊，我跟你说什么呀，对不对？不是说有个东西拿来有相啊，有什么供给众生看看，众生都着相。说如果没有相，也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完全把佛的意思表达出来，所以说这都无所说呀，没东西可说了，说给你要有东西倒容易了，倒好办了。虽然无所说，但又不离言说，不废言说。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要言说，为什么不废言说，不离言说。如果离开言说，那你咋知道有佛法，通过什么方法来证到这个解脱的这种说个境界吧，勉强哈，又不废言说，所以说呢，不离言说也不能废弃言说啊，只有这样，就是说我们一边说着，一边要会得佛的意思，不能执着到这个语言文字上，这就是你能够把佛的真实意、言外之意会得了。我们要这个，这是我们出离苦海。开启智慧它的一个方法，描绘你马上觉得很轻松了。比如说我知道它是虚幻的，我有办法的呀，我能通过智慧，我要智慧到了我就能放下，智慧要不到，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智慧，那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有放下这回事儿，你也不知道佛说的根本的那个实意是什么，所以那你只好六道轮回，越转越快，越陷越深，是吧？你就出不来了，你在那里边走惯了，你就很难出来。亏得有佛这么说法，亏得有这个祖师哈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不离言说，也不废言说，一文则一名一理，就是说你依照佛说的话，依照祖师说的话，这样容易明白这个义理， 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比如说光拿着心经，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有祖师又讲一遍，又讲了心经觉音，我们今天再来学习，哎，觉得不是像那个一看心经又觉得好，又不知道什么意思，又没有门径是吧？没有路途，说我们这样的，哎，依照这个祖师的开示啊，容易明白这些意味。闻仅为表法方便功。就是所有的祖师的开示和这个佛经，释迦牟尼啊，出世的三章十二部，对佛经啊，它都是为了表法，表什么法？就是法本法无法，还是这个意思，还告诉你，你不要自作外相，告诉你都是虚幻的，都是生灭的，你认识到生灭的了。正是因为生灭，你着相给你带来了无量的痛苦，我们都在这里边痛苦极了才想出来是吧？哦，那你怎么出来啊？怎么那个什么呀？告诉你放下，在心里边什么放下？不着呀，不着他呀，仅为表法方便故，所有三藏十二部还有弟子言教，它都是方便呀。为啥说是方便呀？是我们众生有无量无边的痛苦，形形色色，我们用自己的私心分别意识去揣度，总认为自己的对，总认为这一切现象是真实的。所以说你有八万四千种烦恼，八万四千种苦难，所以佛用八万四千种方便来给你说离开的这个方法，这就是说是表法的嘛。因此两千多年来，佛教三藏十二部经一直广泛流传着。所以从释迦牟尼开启佛法的这一页，就结集了三藏十二部，一直到现在还在流传。既然流传，那它有它的作用啊，它还有很多人在按照佛的言教在修。你不管是通过研究啊，还是通过手灌顶神力啊，用那个佛经里边介绍的具体方法呀，来这修嘛。正因为有我们这些人呢，一代一代的在修正，才会这个广泛流传。我们看到目前的情况也就是这样啊。现在很多年轻的学子，他有一定的知识文化的，他就开始浏览各种文化，也可能就浏览到这个佛经三藏十二部里边呢。也包括现在就在我们国家的传播的禅宗、律宗、净土宗啊，这几大教是吧？通过这个浏览，然后，哎呀，有人可能会发心，觉得世间苦不堪言，看到佛说的东西，觉得是个宝贝啊，按照他修习，通过自己的修习来验证一下佛经的真伪。很多人从文字上入手，然后，通过这个祖师开始现代嘛，有明白人指点，你就有可能从这个六道轮回里走出来。但是肯定是得有佛经的言说，还有祖师的开始，还有明白人的指点，这样子你才能走出来。要到后来到佛说的只有经典没有人修行了，那就不行了。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在看，把这个佛经当成一个什么禅文化呀什么。还有极少部分人可以从这个看的过程中，他那个出发心发了，就想修行了，那这就很少的人了。就是靠着很少的人来把佛的真实的意志流传下来。这两千多年来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真发心的人太少了。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了他生死的人就是太少了，就很多人他看佛经他没有信佛。我说现在怎么回事，这些学生年轻人大学毕业研究生博士生也来浏览三藏十二部，看禅宗看教研祖师开示什么，他们当成一种文化了，他们没有信仰，就没有信入，所以他不发心修行，就是这样。即使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他不信佛，他想或者是有别的需求，比如说想出神通啊，想提升自己的境界啊，想怎么样， 他有别的想法。很少有人弃和生老病死之苦而入道信佛来修法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过嘛，这五十说教的时候，佛初次说法，在这个世间最早说法，为他的弟子说法，就是说的苦集灭道。其他说实相没有人契合，只有说苦集灭道，还众生能够有部分人能体验到。昨天晚上我还在看有一个就大家名家啊，他都这么说，他说我们活四十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生死的事儿，就当然他身体很好啊什么，他都是那种心向外说的那个能力很强啊，正是生命度的从小孩一直到大的大的啊，上完大学然后又能够创造什么财富啊什么，他正在这个往上升的阶段，他从来不考虑生老病死的问题。后来到老了五六十了六十多了身体不好了，考虑到已经晚了，他也是没有办法。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就是靠我们这些人能够修正来延续佛法，是吧？但是虽然有说还是无说，这个我们有的师兄应该能够体验到，虽然说了三藏十法度，但是还是什么也没说呀，说的什么呀，说个了不可得，你得不到什么呢，让你心里边不着一相，不着一点。如果一起有无，那你就落进去了。虽然有说还是无说，就虽然说了三藏十二部还是什么法都没说，说的就告诉你十法就是不利一法的法，这才是真实的相貌啊。为什么呢？后面说了啊，正好。为什么呢？因为诸法皆空，无有自性，皆不可得，以不住相故，不知足故。这几句话告诉你，诸法皆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利一法，没有一法可立，没有一法，实实在在的能够恒存的，它都是生灭现象。你得不到一法嘛，就是它没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存在着，没有，这就叫没有自性，没有它一个本来实有的这个自己的性质存在啊。那既然如此，那就是不可得，没有你什么东西都得不到呀，你看到的都是生灭的呀。以不住相故，既然是这样的，都不可得，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以不住相故，就告诉那肯定就是。既然知道了不可得了，那我就肯定不去住相了，都是平等了，那也就是不执着功。那这个要靠你实证吧。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咱打坐的例子吧，你就能体验到打坐的时候，有的师兄说一开始很好，越念咒妄想纷飞，对吧？念头念起念念，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了，一会儿很纠结的念头出来了。你要是认为这个念头实有，那你就执着了，你就不是不住相了，你也就空不了了。如果说这些念头你认识到它是个念，你不理它，它只不过是个念头，它一会儿就没了。你说这个你还等着一会儿没了之后才知道空，应该知道这个念头现起的时候就是空。告诉你诸法皆空了，你不理他，不在意他，你不在这个有无上的多少上做文章，这个念头有他就等于没有啊。什么叫皆空？你这个心不住在那个念头上，这不就空掉了吗？那我们都是认为他实有啊，是吧？就是着相观嘛，实际上那个念头伤害不了任何人，他伤害不了你，他就是个念头。你今天起个这念，明天起个那念，打坐的时候一会儿这个念，一会儿那个念，哪有实在了？哪有自体啊？他没有啊，他的自体他就是空啊，他没东西。所以说一切经文不过是标月之指，是指是月亮的指标，但不是月亮。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顺着手指头 指月亮，这个手指头就叫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意思呢？我看了一下，它就是事先规定所达到的目的，就是你这个手指头指的是月亮，就是我这个手指头，我自己心里清楚，我要达到的目标是看这个月亮，不是看这个手指头，嗯，是通过这个手指头指月亮，让别人也看到那个目标，这个就是指标的意思，嗯，事先规定所达到的目标，就是我用这个标杆，一般都是看那个人家修路的那另一个杆，目的是通过这个杆看到前面那个方向啊。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现在是给你手指，给你佛经，给你祖师开示，你就死在这个文字上，比如说打坐用功，你就死在这儿。应该我们心是不着的，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佛经，但是我们要知道佛的意思，嗯，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啊，不能说看到佛经，比如说那个心经吧，我看到佛经我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我们上次都说了几年多少年，但是佛说的意思你还是不知道，那这就不行了。我们是通过佛经知道佛说的含义，这才行了啊，这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不能光看这个标杆，嗯，因此我们听讲或看经文时要见月忘子，得意忘言，要了解和明白经文的真正意旨，摄取它的精义。这就是我们上节课一直到现在都是说的这个事儿哈，见月忘子，我们要见月亮，就我们说哎呀要知道佛说的那个义理，就比如刚才说那个座上有念头没念头，我们要会的那个意，我们不能盯着这个念头去看，我们的心量一大，有念无念都在其中，都无所谓啊，这就是祖师说的意思，是不是？内不为妄念牵流啊，嗯，我们都没有把这个有念无念当成什么事儿，我们把这个念头的多少，念头的好坏，起念与不起念，这些事儿都不是我们要会的意思，我们会的意思就是你多少，你好坏，你起不起，我的心都不沾染，这才是祖师说的意思嘛。我们往往都是哎，在这个相上做文章，忘了自己，哎呀，别去粘着它，我们是说修心嘛，啊，这才是我们的意思，这叫见业忘止，得意忘言。你看祖师说的这个很容易啊，什么是无念？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无念，就要看你的心粘着不粘着，如果不粘着，再多的念头它也是无念，你不知道这些念头翻过身来以后它都是你的妙用，所以你不用怕这些念头，多少还有好坏，所以说你做不到这个言外之意的话，你就把这个心用到念咒，这就对了，从有言说正入无言说之境，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从有言说就是我们能说到的，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通过这个有言说的明白它的义理，它的义理就是无言说啊，它那个义就是无言说，就是那个言说言外之意的那个，那个说了一大堆三藏十二部，我们要会佛说的真实含义，就是让我们不着相，这就是无言说之境啊。而不要资助经文的名相语句，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用功的方法啊。如果说我们看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名相的语句的意思，那就让它过去，不要在那死抠了啊。既言既语也没必要吧，就是我们比如说看老人开示，嗯，看的时候会就会了，不会也就过去了啊，不要就是既言既语，那就耽误你自己了，那不是修行啊，那是专门学习语言文字了啊，更不要资助名相语句的玄妙，哦，这个有点害死人，嗯， 就是更不要自度名相语句的玄妙，玄妙那么的不是我们要搞的吧，平常心才是我们要我们要离相啊，我们从来也不搞什么神通玄妙啊，实际上佛法没有玄的东西，真实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不要着相，它是虚幻的啊。既言既语，要不要这个在名相上语句上来做文章，用这种方法来专门研究它啊，就说你不要执着这个只背句子啊，念多少遍记多少功德什么，用这样有相的来专门研究它，我们不要这样做啊，这样做那你一辈子也不可能明心见性，不可能会得佛的意思啊，不然就等于读书做学问，不是学佛罢了，这是一条错的路。就我们忌讳看书的时候不要这样，一篇文章看了懂就懂了，不懂就这样过去，通过修法然后再来看，又可能又有新意。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元一老人的略论，到现在仍然看仍然有新意，这就说你自己你还有着相的地方，还有那个啥的地方，这个功夫应该说对我们现在来讲是无有止境。所以我们顾不得那个语言文的在那地方做文章了，就我们学佛最要紧的是按照佛说的那个办法去行，去照着做啊。我们学佛最要紧的是行，照着佛经所讲的义理方法去实行，这样才是真正的得到受益。我们现在可以体验我们自己啊，就我们现在修心中心也是这样，如果说你着在你哪一座正打着打着坐了，你起念，你可能那一坐都被那个念头所纠缠，你想想你一下子认假为真的话，你就被那个念头纠缠住了，你这一坐都坐不好，也念不好咒，觉得很累，自己还烦恼很多，就那会儿说我又被妄念牵走了什么，你自己一进去你就出不来啊。所以一直在说再说正自见很重要，正自见很重要，嗯，时常这样子把祖师的开示就是我们说一遍又一遍，说一遍又一遍，就像佛吧，就像那个元一老人吧，一辈子就反复的说就这么一点事，但是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为啥一直在说，就是我们一直认假为真，一直是这样，修完一千座了他还是离不开相，那问题就是从自己这儿出发呗，找原因呗，嗯，就看你自己原来最早的那个出发心，我说很重要，我都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你最初的发心不正的话，你修完一千座你也很努力，那最后的那个结果都是打折扣的。我们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助众生，不求因果。你看那有的师兄呢，他不是这样，他虽然这么念叨，但是他心里想的不是这，他的出发心不是这，那你这事儿也没法勉强啊，你自己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调整自己的发心，看看自己的自见，还是一开始因正果必正，肯定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有很多人修完一千座了两千座了，仍然他自己觉得想达到什么明心见性啊，他那是个词儿，他实际上还是有所求，所以在他那儿还是和佛说的不相契合。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看看你自己，我最初的发心是啥，我的自见是不是佛说的自见啊，时常用那个佛自见和祖师的开始来转换自己原来的那种认识，你自己原来的认识不可信啊。如果说你把祖师和佛说的那个自见建立起来了，佛的自见就是你的自见，祖师的开始就是你的心里边想的，那就对了。而你自己调整吧，自己修正，已经知道了，如果真正认识到这儿了，那你自见就慢慢修正了，也是可以的啊，这样也是可以的。我看看谁还有问题吗？现在是。哦，你可能说的是那个就《楞伽经》里边说，你要得到佛的真实意，就是和佛心相应，一个是通过手观顶神力， 可以和佛心相应，手灌顶神力，就是说你可能是没有灌过顶吧，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呢，都是心中心老师给你灌过顶，通过这个方法得到佛的加持。另外一个就是三昧言教，就是说佛的言教、佛的经、佛的论、佛的律说，通过这个教言，就是说那个文字，你的学习和佛心相应，理解会得佛的意思啊、嗯，他是说了这个意思，两种方法。
但是佛经义理深邃，大根性的人能够一目了然，也能够依之进修，而中下根的人就不容易理解了，非但不识月亮，也不明白什么叫指，指标都不明白，哪里可以顺着指标所指的方向见到月亮呢？所以必须先对经文细细的研究通达了，然后才能进修。但是对现在人来讲，研究佛经又有不少障碍。佛经是古文体，是文言文，它的语法、文句的结构及表达的方式与现代语法不太相同，经文都是繁体字，现在我们使用的均是简化字，而且经文中有些字现在已极少使用或不使用了，晦涩难懂。经文还有一些专用名词和术语，以及外来用语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成为修学者的障碍。倘若不经细细的讲解或注释，一般人是不易明白经文的玄旨所在。因此之故，教下的菩萨们就大施方便，被经文加注释、讲解或翻为语体文，使修学者先明白标月之旨，明白这个指标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儿，再从指标所指示的方向和路径用功修持，前进不息，才可以见到明月，见到我们的佛性。阿弥陀佛，魏老师请。
好，我们接着学哈、啊。这是今天学的标月之旨，说这些佛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我们看第二段啊，但是佛经义理深邃，大根性的人能够一目了然，也能够依止进修。像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期众生啊，根据我们这个学佛的经历，特别是学心中心以来哈、啊，看到这种大根性的人还是不太多，还是很少。听元音老人说，我们那时候，或者是跟元音老人通信啊，或者是念见呐、啊，来请医的时候，那上师都很有感叹的说，能见一个半个就足矣，就可见这种大根性的人很少啊。可是上师他那个心里边的那个大根性的人，那种钝根的人，也不是我们一般人呢，就是现在我们都很难听到，比如说见，是吧？但是呢，我们一开始看到佛经啊，看到祖师的教言呐、啊，听到诸佛光法各种开示，哎呦，当时觉得是义理深邃，就摸不着边儿，觉得那个一说佛性不生不灭，几乎就截断你的思维，就是你自己就没法再想下去，这觉得你不可窥测的那种义理深邃。这个大根性人能够一目了然，就是说也能够一直进修，就像这样的人我们看到的都很少了，而中下根的人就不容易理解了。我觉得大多数是属于这一类啊，中下根人啊，特别是看到那个祖师开示了什么，你都不是说一以贯通了，你就没那个能力，因为你那时候学佛的时候，你都觉得呀苦不可耐，你都觉得世界上只剩苦了，你怎么能一下子就能明白这佛的义理啊？ 那如果说女儿之事心里边像那大根性人，就是他心里没有事儿啊，嗯，他不被任何东西所拘啊，就像那样的人，我说看起来还容易相应。像我们呢，我反正我觉得您像那个《列伦明见信》都看了无数遍了啊。我们那个学佛的过程呢，就是非但不思月亮，也不明白什么叫止，的确是这样，指标都不明白。就是当时哎呀，反正是一头雾水，学佛的时候从最开始的佛教常识问答呀，最最开始最浅显的就是连那个佛的他这个字的字面意思我们也不懂啊。当时学佛的时候就是那种情况，就所以看到这儿接着是对我们这样的人的一种写照吧。嗯，说非但不思月亮，也不明白什么叫智，就是什么叫法，什么叫佛法，是佛经说的什么，什么是佛经，佛像是干什么了，什么是三皈依，那不知道的太多了，就是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就是一张白纸那种不懂啊，懵懂的很。嗯，所以指标都不明白，就是你道理都不明白，义理都不明白，佛说的大概意思你也不知道，哪里可以顺着指标所指的方向见到月亮呢？对于我们来说，哎呀，那简直别说月亮了，我们这个标志我们都搞不清楚，根本搞不清楚。可能学多少年，十年以后你能搞清楚，也不算慢了啊。那别说见到月亮的事了，那这更是后话。嗯，所以我们一开始学佛的时候，要不是书咋这么多呢？不是成千上万本吧，三藏十二部吧，都踏遍了，都看。他看书的时候也有兴趣，也有吸引力，但是他真实的意思你不知道。嗯，像我们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所以必须先对经文细细研究通达了，然后才能进行。当然元老人说的这一步正好符合现代人，因为现代的人按照中国人就是现在谁都需求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要学习，很重视这一块。对于这一类的人来学习佛经来修行的话，那你必须是有一个渠道研究这个教研啊。啊，而且上次说的通达了，我觉得这个要求太高了吧，我们一般人可是做不到，是吧？我们正好遇到的新中心是行门，否则的话我们觉得没法进入这个门槛了，是我们通过这个走灌顶神的秘密转移，就是我们的妄想自修着修着就不见了，修一百座你看那些人变化很大了啊，然后再来看佛经，这样子哎，相应相应相应，慢慢慢慢不能说通达吧，至少就是摸着一点边，是吧？知道佛说的是什么。这个师父说的太高了，要求太高了，但是对现代人来讲研究佛经又有不少障碍。正是就是我们现在研究佛经就是靠我们自己，就是拿了一本经来研究肯定是不行的啊。你看看祖师讲完了以后，我又来学习又来参考，就是经过我们的修正，就是光来学也学不明白，就一边修一边看看祖师说的和佛说的哎，和我们那个自心相差多少，嗯，我们的障碍在哪儿，我们怎么能把这个障碍去除掉就行了。嗯，佛经是古体文，是文言文，它的语法文句结构及表达的方式与现代语法不太相同，看祖师开示也看不懂，这是真的。就觉得元一老人和二祖啊离得很远，现在哎，网上有很多师兄啊又借助于现代白话文，就是我们的大白话，一个最简单的语言，现在人能听懂的语言，通过这个渠道来学习源于老人的东西，还有三代祖师的东西，还有佛经啊。你像过去那次我们说了这个心经绝语前代，不是有一个前言吗？不是齐老师写的吗？那个就是按照地道的八股文来模仿着写的。嗯，要八个自然段，而且什么还要对偶，还要多少字，那用这种文字来框住，你想现代人他都没有学过也没接触过， 那太不容易了，但是呢它这个含义很深刻，它这个义理很深邃啊，就是过去古人的东西，他用很少的字，很少的语言，他可以表达很丰富的意思和丰富的内涵。像我们现在就是通的是白话文嘛，所以我们接着学起来真是有点困难啊。现在我们使用的均是简化字，而且经文中有写字，现在已经极少使用或不使用，晦涩难懂。所以我们即使你讲的人，就是你刚才我们说呢，有明白的义理的人，他在讲的时候他还要查佛学大词典呀、啊、什么，这有些东西，有些古人用的那个专用术语和佛经里边用的那个专业术语，确实和我们现在表达的那个语言相差甚远，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借助工具来学习哈，经文还有一些专用名词和术语以及外来语等等，所以这些无不成为修学者的障碍。正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学一本经来有多么的什么，就是要想学明白它，学懂它，还要会得其意，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障碍。我们所以说了，不明白了咱都提出来自己讨论，不行了说反复写，举一反三的写，这么写啊。倘若不经细细的讲解和注释，一般人是不易明白经文的选旨所在，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因此之故，教下的菩萨们就大师方便为经文加注释讲解或翻为语体文。语体文就是白话文，他用了这三个字，有可能有的师兄的就不知道了哈。什么是白话文呢？就是俗话说的是现代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言，这就是白话文，就现代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过的书面语言，比如说这个书就是心经经言啊，说它是白话文或者说是语体文，这就相对于文言文来说呢，就是跟文言文对比来说，这个定义为现代的这个白话文，这个书面语言就是根据现代汉语为基础，什么北方语言为基础啊什么，它那些都有特殊的定义啊，经过加工成了这个书面语言，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书面语言，这就是语体的白话文啊。正是因为有这个白话文，才使我们扫除那些障碍，就是那个艰涩晦涩难懂的那些障碍，使修学者先明白标月之旨，明白这个指标是什么东西，怎么一回事儿。就我们现在正在干的就是这件事，是吧？先明白标月之旨，先明白佛理啊，佛说的意思啊，先明白这个指标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学佛心经，佛心经有什么前三个印什么意思，是吧？这个手印怎么接的什么，这都要通过现代人慢慢明白这个佛的意思来传递给这个师兄们啊，就是通过这个指标明白它来传递是一种什么样，就是用现代话来说把佛的意思说出来啊，然后通过我们现在明白佛的意思来确定佛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啊，和这个路怎么走，现在应该我们学习中心的人都知道了啊，我们的方向肯定明心见性嘛，会的佛意嘛，我们的路径就是我们有法可修，有坐上怎么心念，坐下怎么观照，一整套的方法，这都是路嘛，路径嘛，用功修持，前进不息，就是你发了这个愿嘛，用功行持不要停，不是说有的修到700多座了，我怎么还没见性啊？是你自己搁那自设障碍，是不是？你就只管往前走，只管做功夫，按照祖师说的这个方法，坐上坐下怎么用功，细细的用，用到大概700多周，我感觉到那个人都觉得很没意思，很平淡，修法修得很平淡，觉得呀，放下也不是，不放下也不是，放下吧，我好像还没有到最后通透，是吧？ 不放下吧，觉得没意思啊，都没啥东西啊，你捞摸不着啥东西。那这应该是好消息来的前兆。如果我们这样子持之以恒，这么用功，当然不是光说着坐上打坐啊，包括坐下用功，包括我们现在学习，是吧？包括我们在世上怎么练心什么，这一切，我们也不能废有，也不能废无。我们不是说说打坐我们就躲到深山背后里边去光打坐，这样用功也不行，就是不符合现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就我们新中心很简单呀，早起来打坐一天都没事，是吧？又可以工作也可以生活，然后我们心在坐上用功，坐下练心，那正好这个新中心它是行的嘛，正好符合我们现在这些人的用功方法啊。如果这样用功，不期待我们见不到佛性，不期待我们达不到目的，就是说我们这样用功，死心塌地的用功，你就不说见性不见性的事儿，你早晚会明白的那一天啊，早晚会相应啊。那除非你有所得，你发愿是干别的了，那不相应，那就怪不得佛法啊，或者说那祖师开始说了和你心不契合，也不能说佛法说的不灵验，是你自己的问题了，那就是。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先谈谈在修法中常见的几种错误。一，很多人误解了佛经上所说的功德相，诵这个经有什么功德，诵那个经有什么功德，大家听到或看到后着了功德相，一天到晚忙不过来，这个经诵诵，那个经念念，因为赶任务，诵经的时候诵得快，很伤气，结果修行没有修好，毛病倒弄出来了，身体搞坏了。
这是误解了功德之故，功德不在白纸黑字的经文上，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诵经明白了佛所说的义理，明白了修行的方法，然后我们就照着这个义理和方法去实行，才能从凡夫而跨入佛境，这才是大功德。假如我们光是念光是诵，而不知佛经的义理，不明白怎么修法，仍旧在凡夫位踏步不前，那功德从何而来呢？
上面说了这个雕悦自己，还有修道方向和路径，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到就到，是吧？就说能证道，马上能够会意，是吧？那肯定是我们自心有很多错误的观点，有很多错误的认识，肯定是这回事啊，和佛说的不相应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圆寂老人说，先谈谈在修法中常见的几种错误。第一个就是功德相，现在还都是说，上回还有一个师兄跟我说，他的功德被人偷了，我听的都又想笑又可气，是吧？你说说你自心功德，你自心不着相的功德，谁能给你偷掉？你这个心怎么偷？心都没有形象，怎么偷？所以他说了一定是有个样啊。我们看就是很多人误会了佛经上所说的功德相，诵个经有什么功德，诵这个经有什么功德，诵那个经有什么功德，那所说的功德他都是看了表面的意思，你都没看佛说的真实那个语句，它里面的内涵。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这个地方，是吧？大家听到或者看到后着了功德相，一看，哎呀，信佛好啊，有这么多功德，而且这功德听起来都好得不得了，是吧？记得我原来在鹤壁住嘛，鹤壁不远的地方有个叫邯郸，邯郸有一班人学佛，我们去那儿有师兄弟嘛，都在那儿一起聊天，就是有师兄弟就说他弄了什么念经，念哪一部经画一个圈，念一遍画一个圈，怎么念？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他画完30个圈，就说明他怎么念30步。比如说《地藏经》 三十步，他把这个地藏经画了三十个圈的，哎，作为一个单元，他就放起来，每三十遍他放起来画三十个圈够了，黄标品上画上圈，然后干什么呢？他卖这个，他卖给别人，比如说买了他这个，他都有功德嘛，卖给那些想要又不会念或者不想念的那些人，去做什么功德？你说说，他们这些人把那个劲儿都用偏了，他也念了，但是他不知道佛的意思，就是着了功德相嘛。那当然他这很忙啊，他一辈子都忙不过来，就这一件事就够他忙，一天到晚忙不过来，是吧？而且还有赶任务啊，念的越多越好啊，那他还可以换回金钱，还可以生活一个呢。现在就是大家对这些很有误解，是吧？去五台山的时候看到那什么供养三十万块钱也能挂一个坛，那不就是一种像吗？他们求完了然后再挂一个像，说明他心里有想法呀。用这种方法要是来学佛，我就觉得呀，再念再诵他也不得其意，是吧？不仅如此，那这种弊病就出来了。为了赶任务，要他这个效果，要这个功德相，送得快很伤心，修行没修好，怎么说呢，能算是修行吗？毛病倒弄出来不少，身体也搞坏了，也误得了功德之意。功德不在白纸黑字的经文上，而在我们心中。看一句话，师父给我们点明了，这个功德是你心啊，是说你心不粘着呀。师父怎么讲功德我们现在不说啊，后面还有师父讲的什么是功德，什么是功，什么是德。而在我们心中，我们诵经明白了佛所说的义理，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事儿。明白了修行方法，然后我们就照着这个义理和方法实行，才能从凡夫而跨入佛境。这我们现在修过一段心中心，或者是念佛也好，参禅也好，这样子正在思思佛法的时候，应该对这个有明白的地方啊，应该有相应的地方啊。我们既然这样做，我们自然会知道我们心里边的妄想执着，放下了多少，我们心清净了多少，不粘着了多少，这才叫做学佛呢，这才是我们学佛人应该做的事儿啊。假如我们光是念，光是诵，而不知佛经的义理，不明白怎么修法，仍然在凡夫位踏步不前，那功德从何而来呢？就告诉你了，你不明白那个义理，你也不想明白义理，你就是想通过念经挣钱，那通过念经积累什么什么什么，那都是另外一回事，那和修行还谈不上呢，因为他发心不到，他出发心不到，他也没有想着怎么修行了。可能有很多人都以为学佛就是求佛嘛，很多很多的，他以为求到了就是灵验了，没求到就是他心不成，他就是这样想的啊。佛法要是这样子，那就给遭奸计了，是吧？那永远都是凡夫人，永远都在六道轮回里边，那也不明白，什么都不明白，就是白累了这一生啊。这是我们师父说的第一个错误啊，还没完，后面还有对功德，到底什么是功德还有解释。我们往下看。
还有的人虽然懂得了一些义理，却不肯去实行，不肯去修，只当学问来研究，也是毫无用处的。
王阳明先生说，知而不行是为不知，行而不知可以致知，可见行的重要。指钻研或唱念经文而不是羞耻，是毫无功德可言的。其次，对于功德二字需有正确的理解。所谓功者，是事功，是一种力量，完成一种事业的力量。我们中国人造字是很有讲究的，功德的功是工作的功加一个力量的力，就是我们行事的力量，完成事业的力量。 我们由凡夫圆成佛果，不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告成吗？不是一种丰硕事功的完备吗？如果光是念念诵诵，几时能成佛呢？功德的德是德被大迁，譬如一句骂人话，说你这个人缺德，就是指你做了损人利己的坏事。我们要度众生，有益于众生，为人类造福，这就是大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修成佛果，怎么去度众生呢？怎么能够利益众生呢？譬如一个人掉到江里快淹死了，而你又不会游泳，也不懂救生术，你怎么下去救他呢？你不能救他，那么你的德又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们必须照佛经所说的义理去实行，勇猛精进，才能成就佛果，才能度众生。
先自救后救人，先自度后度他，
只有自己得度得救了，才能谈得上救他人度他人。阿弥陀佛。李老师，
我们接着说这个第一种错误，就是误会的功德相。这个几种错误的第二段啊，还有人虽然懂得了一些义理，但不肯去实行，不肯去修，只当学问来研究，也是毫无用处的。这样的人太多了，就是发心又正又肯实施，这样的人太少了。就是说很多人他宁愿费很大的劲儿研究义理，他也不愿意去实修，他觉得这个实修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内心有很大的纠结，更大的挑战，他就是不肯去实施。那其不然呢，就是你不去实行，真是你也获益不了多少。那只是说当做学问来研究来嘛。那按照上师的话还说了更那什么，还说毫无用处的。我们上次都说了，那有的研究一生啊，他不信佛，你说说他你怎么能和佛心相应啊？如果自懂理不行不修，就是当学问来研究，按照圆老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毫无用处，那不是学佛，那是佛文化。王阳明先生说，知而不行，是谓不知，行而不知，可以自知。那这句话就按照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你知道佛说的教理，你还不去行，你能到了目的地吗？不能，是吧？这是知而不行，是谓不知。那你既然是这样，光知道义理不去行，也到不了目的地，那你这跟不知是一样的，那你永远不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啊。行而不知，可以自知，这一两句话就说你本来不知道吧，你行的时候不知道，就比如说我们修行中心，你修一咒打着坐着，也按照祖师说的那个内部虽妄念牵连，外部为境界所动，就是坐上坐下都按照祖师说的去做去行，那你这样你可以在修行过程中明白事理，可以相应啊，你按照祖师说的这个方法去做的时候你可以相应，这就叫做行而不知，可以自知。你虽然行的时候不知道，你通过行你可以到明白事理了，你可以到明白和佛相应，就是明白事理这还是表面，你还可以和佛心相应啊，就可以自知了，你可以完全契合佛的教言。那这样通过阳明先生的这句话来说吧，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行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心中心正好符合阳明先生的这种说教啊，就是我们心中心只要行的两小时，每天不怕吃苦，按照祖师这样去做，你就是心有体验。这谁修谁都能够知道啊，修的虽然说呀特别前一百座很艰难很困难，逐渐逐渐知道上路了，慢慢慢慢后边逐渐逐渐会轻松起来了。可见行的重要，知钻研畅念经文而不是心智，毫无功德可言。你看上师又一次说 你要知识钻研，或者是知识创建新闻，而不按照佛的教言去做。就像佛心经吧，你光念光念光念六音咒，第一音声，第二音，你完了，你不按照这个去做，每天上座两小时去坐下观照，你还是毫无功德可言。就是你在心上没有体验呀，那你肯定是毫无功德可言。其实对于功德二字，必须有正确的理解。所谓功德是四功，是一种力量，完成一种事业的力量。那我们现在的事业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就是为了达到佛说的能够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知。只要身体力行的行了，你就有相应的机会啊。我们中国人造字很有讲究，功德的功是工作的功，加一个力量的力字啊，就说这个字怎么造出来的啊？它不仅你工作的功加一个力，这是两个字，它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意思？他都给你讲了啊。功就是我们行事的力量，完成事业的力量。工作的功加一个力量的力，就变成了我们行事的力量，完成事业的力量。我们由凡夫圆成佛果，不是一个伟大事业的构成吗？就是说，这不正是我们功德的功吗？是吧？不是一种丰硕四功的完备吗？如果光是念念诵诵，几时能成佛呢？功德的德是德备大千，这一句话就说了什么是德，德备大千，利益大众。比如一句骂人话，说你这个人缺德，你缺的德性啊，就是指你做了损人利己的坏事。我们要度众生，有意义众生，有为人类造福，这就是大德。德被大千，就是大千世界啊，所有的众生，利益一切众生啊，这样做才是大德。正好我们心中心发愿就是这样嘛，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一报，就是利益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嘛。但是如果我们能有修成佛果，怎么去度众生呢？怎么能够利益众生呢？这就说你自己不明白，你怎么去度人家了？你自己都糊涂了，那度一个众生跟你一样糊涂，是吧？比如一个人掉到江里快淹死了，而你又不会游泳，也不懂救生术，你怎么下去救他呢？这很明显，这都不用讲，这是很明白的例子。你不能救他，那么你的德又在什么地方了？就是你不会游泳，你自己都不懂，你对佛法没有一点那什么，你怎么会去教别人呢？别人也不肯听啊，对不对？如果你救不了别人，你不能救他，那么你的德又在什么地方呢？你怎么建立你的德呢？所以我们必须照着佛经所说的义理去实行，勇猛精进，才能成就佛果。所以我们必须照着佛经所说的义理去实行，这就告诉我们了啊。虽然一开始我们很难懂得义理，费好大劲儿，我们终于有点明了了，那我们就去实行，这样才行，这样才能成就佛果，才能度众生。先自救后救人，先自度后度他，只有自己得救了，才能谈得上救他人、度他人。这一句话我们就根据说了会不会游泳，你懂不懂得救生术，那个很明了的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发愿度众生，首先我们要自度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师父说的很白啊，一看都应该明白，但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就听有些师兄说，这些理我明明知道，别人来问我，我跟他讲了一大套，他为什么不听呢？是吧？我们都会遇到这事，他度人好难呐，觉得我发心的那都是为他好，他为啥不听啊？那你得看人家心里边需求的什么呀，不能把你自己的东西一股脑戳给他，解决不了人家的问题，人家怎么会听你的呢？人心，哎呀，都在那弯着了。都是八万四千种的，要对机，要随缘，你不能说你觉得好就推销给别人，那肯定不行啊。就是说我们要随缘，这俩字好说呀， 真正做的时候，你想想，一个念头都出去了，都去干去了，那人家怎么能接受呢？接受不了的。你得听清他需要什么，然后你按照他的心给他讲，有可能他会十分他能取一分就不错了。所以我们还要自己哎想法先用功自己自度，嗯，说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那别人想跟着你学怎么办？有主事开始啊，嗯，说他真要听你了，哎，好啊，那你慢慢引导他吧，嗯，我们有主事开始啊，嗯，就是说懂得救生术啊，就是很多师兄都急得不得了，我觉得啊，明明主事说的那么明白。这么多人在学，为什么都不相应啊？他怎么不听啊？对不对？他那个心不知道在哪儿弯着呢。你要弄清他那个地方，他那个痛点不知道在哪儿。好吧，我们这一段就学到这儿啊。
前面我们已讲了，经文是治病的药，所以千万不要执着在念诵经文的功德相上，更不要把经念一遍，点个红点点，念满多少遍。点满多少红点，最后把纸烧了，记个什么功德？不要把念诵的经文作为存单记库。我们学佛是为了了生死，而不是谈什么功德的。一着功德相，即成窠臼，生死不能了了。
阿弥陀佛，
这个一看就明白了，这就是哎，他对功德的目的，是吧？我们说了，这个经文是治病的药，就是八万四千种方便，方便众生的八万四千种病啊、嗯！千万不要执着到这个功德相上。说我们师兄可能也有这个啊，念的多了可能就相应了。你知道不知道？念的时候不错，念念念念念的没妄想，你体验你那个心。并不是说你是在那个文字线上做文章啊。为什么念经的时候有些师兄一到庙里好清净啊，就是我们这些或者信佛或者不信佛都愿意去庙里边去上早晚课，他待一会儿他觉得心静，那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你在那待着那一会儿的时候，那一下下可能有点就是跟平常你那个心乱的那个相对来讲，他会有一个清净的感觉，是吧？有清净的觉受，但是不在心上会意的话，离开那个地方就没了，那不是你的东西啊。像那个加持力一样的，如果你时刻把加持力，就是灌顶那个加持力灌一遍又一遍，你时刻把这个当成一个途径的话，你又躲在一个相上了。你灌顶就是传法给你，让你修法。虽然你灌顶的时候呢，有的有感应啊，有的什么拉肚子呀、啊，有什么见光见佛呀、啊，反正还有觉得豁然开朗啊什么，所以各种想法啊，这些私心哈。但是传法告诉你，还是让你修法，那个东西它是会消失的，因为不是你的东西。完了，你在这儿做这个清净相，你回去以后又做那个烦恼相，做那个四相各种相。你早都把这个清净相早就那个你恢复不了，因为你没有会的那个心不着相，怎么才能不着相呢？你不知道啊、所以还要修法吧。你看这个说的更深啊，点个红点儿，念满多少遍，点满多少红点，最后把纸烧了，这就是功德。你看这人他有呀各种自己的见解啊，这反正肯定有人指导他这样子做，你怎么烧了怎么做，这就算有功德了，有什么好处，就是这么教他的。不要把念经的经文作为存单记库，就跟那个我们存钱一样，存单还能生利息，还能可以寄存。他都学佛学成这样了，我们学佛是为了了生死，而不是谈什么功德。一做功德相，即成窠臼，生死不能了。就我们刚才说的功德，要看你自己心念住不念住，就会不会放。你要放了，那就是功德，无相嘛，无形的功德，谁能给你偷得掉呢？他说什么什么相， 什么光偷走了，什么功德偷走了。上一回有个师兄就说这事，我说很奇怪，什么怎么能偷走了？这功德它也无形无相啊，要这个功德谁也偷不走，你自己的，它本来就不生不灭的，它本来都是自心圆满的，是吧？你谁能偷着呢？你看上师说了吗？一做功德相，即成可见，生死不能了嘛。你有分别啦，有那个什么私心用心啦，在这个地方落进去了，那就不行了。这第一个就是功德相，今天学的就是功德相啊。老人说，德被大千，利益众生乃尊。平时我们放生、布施、供养、善行功德、做回向，还有经常看到佛教文章上链接，有念经一遍有多少功德。另外，时常看到说发脾气会火烧功德林，你看看他这个就是啊，他活在哪儿了？我们看看他。老人说的是德被大千，这个德无形无相，你做了，比如说我们放生，我们布施，我们供养，做了你回向到哪儿了？他不是说做回向吗？还有回向哪儿了？回向大千啊，啊，大千是什么呀？大千世界啊，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啊，所以你的功德无处不在。如果你一着相，那就是火烧功德林嘛。你着了，我们说你做布施的时候、放生的时候、供养的时候，你做这个功德回向的时候，你是回向的德被大千嘛？师父说了嘛，我用这个布施回向一切众生，是吧？念一遍经，这个链接上说念经一遍有多少功德，那是要看你自己了。有的念经无数遍他也没有功德，不是上师说了吗？如果你要念了经会了意而去行，在你心上用功夫，这个功德虽然不可见，但是它是有作用的。你比如说我修心中心，我是看到佛经六音一咒，通过老师灌顶，是吧？通过师兄弟教我手印怎么做怎么做，我去做了，做了你在座上用功念奏行事啊，你在座下就有力量。什么力量？就是说不着相的力量啊，这就是功德啊。这个功德哪能用多少来衡量它呢？啊，你放下了，你自心就自在啊。你不仅你自心自在，你周围的人也感觉到轻松啊。我们说的都是无相的功德啊，你说的什么样啊？没有样，对吧？这个心有什么样子啊？没样。我们说的功德是指的这个啊。你放生布施供养，你要得什么善报？比如说你回向的功德是什么善报？那有可能吧？那以后嘛，你后世得报嘛。你比如说布施我要发财，是吧？那你后世发财了。你供养看你回向了什么功德了。我们说的就是说德被大千，德被一切众生，我们说是这个利益一切，这才是功德啊。如果说你是真用功了，真明白了，能放下了，真正与佛法有少分的相应，你自己肯定就知道我们不能说功德有多少，是吧？你只要做了，我们说这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就没有形象的，是你自己自心有体验的。你说这个念经一遍有多少功德，我都说无量功德，但是念经要会其意啊，你不能光文字上念一遍念一遍，那有啥功德？那你不知道意思，你不得其利啊，你不得其意啊，那就没有什么功德。他说是这么说，人念经你要知道经义，这才行啊。另外，时常看到发脾气会火烧功德林这句话，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说是不是火烧功德林？那个心本来是无形无相的，你一发脾气，你认真了，一着相发脾气了，你马上认真了。那说什么功德啊？就是比喻的功德林啊，火烧功德林就是你的脾气一上来，你早都陷在贪嗔痴里了。你别说你解脱什么话，功德什么话，就不用说这个话了啊。 师父不说了吗？别在功德上做文章，利益大众，德被大天，这才是功德。就我无形无相啊，有一老人说话从来都是这样的，是在心上用功做功夫啊，不要活在功德相上啊。
打千座啊，300多座了。就刚才你说的，师兄们特别自下讨论点功德呀，什么福德呀，造业。
哦。
刚才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在修行的情况下，你看我今天修到功德，这就是向上，这就是向上的东西。
是。
如果你心里你修到一定程度，你自然而然的为大众做一些事情，这种心上用功夫，这里边自然有功德和福德。是的，温老师。
我们说自然就是随缘做呗。
随缘做。
所以你没有那个缘，你要去努力
啊，就不用刻意哈、
啊。对对对，你要随缘度众是吗？
嗯嗯，是这样。
那你比如说道场里边，人家有一个这个像，就是说要放生要什么，那你就跟着做呗。
嗯，
你遇见啥是啥，
随缘做
啊。
好，谢谢魏老师。
觉得放生好啊，看着那个放到水里，他活了，很高兴啊，那个心里。然后就去买，压对钱买，买了去放，也是这样做。当时不理解，但是就一股的高兴，就是看见他活了就高兴，就那个心里，嗯，然后又念咒又什么，结果做过头了。这个事儿，你都听过齐老师说过了。我们鹤壁文当地因为很穷嘛，就去买那个放生的那个小动物，就买个比如说买泥鳅啊，买什么，后来买麻雀。我们真的自己遇到的事儿，后来变成什么了？人家就那几个麻雀，你买了放了不就完了吗？不是，觉得这个麻雀便宜，后来定，你看你这成了变相的了。嗯，你定500只，人家捉500只；你定200只，人家抓200只。还要野生的嘛，他要去抓嘛，要捕，还下网是吗？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就不这样了，就做过头了，说随缘做。
啊，魏老师好。对，我现在呀，就是每天来说话，打完坐之后啊，因为我有佛堂嘛，在佛堂上都有个回向，这算是着相吗？打坐啊，直到这功德回向给直方啊，就是一些话，算是着相吗？这？
那你反正心中心，你做法结束的时候也是回向过了，等于，嗯，你做不做，你有时间你做呗，那也没关系。
哦，那行，还有一个问题，前天啊，我跟那个慈善基金会去那个山区啊，就是有个扶贫啊，做善事。刚才说话，那些就是师兄也说了，说你做的这些好事必须得回向，如果你不回向的话，你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的功德就没有了。这个属于着相，对于咱心里来说。
做完就完了，这个事就算完了。那你无心无相才是了。那你要有心的回向，他不有多一道吗？
这是不是法门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呢？是吧？
他是不明白佛的真实的那个意思，他才会添加了很多呀。嗯。
哦。那还有一个，你看像咱来说话，有时候咱们在小院啊做的一些可能是。法师各方面之后啊，大家来说话也都回向、啊、
回向呗。
对呀、啊、回向是不是这也是属于仪轨里头，这不属于应该向上的吧？
你做完了没挂着这个事儿，对不对？人家念你也念完了就完了呗，不要纠结呗。
哦，不要纠结啊。那知道了魏老师。
我们都在纠结这个地儿上，你可不着了功德相。
你说吧，魏老师不纠结吧？但现在来说话，修法都说福慧双修，都给自己积什么阴德呀、功德呀，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头。如果来说话，你要自己不这么做的话，大家感觉也好像是很另类似的。你为啥不做回向呢？
不是，我做了，我不挂的行不行？这样就理解了。
哦，做的不挂。
对呀、啊，做完就完了嘛。说的就是这个，随缘做嘛，做完了就算了。
啊，明白了，魏老师，嗯，感恩。